礼拜五 Joyce 时间 Joyce，
嘿、hey. ，
今天要为我们，哎呦，你这声音好娇啊你，
哎、hey. ，
今天我们谈谁？好像谈一个蛮我觉得蛮害怕的话题。
哦、oh, ，我今天要谈龙应台。哦、我在你的节目这样十几年，我第一次要谈龙应台，哎，
你这是吗？我怎么觉得你谈过呢？
从来没有，
是吧？那就被我制止过，是吧？
没有，我因为我是，毕竟我是出版界的一份子，
嗯嗯，
我有一个原则是绝对不在书畅销的时候骂他，
哦、
所以每次我对龙应台这个非常有话讲的时候，不巧都是他书最畅
销的
时
候，
所以我们都，
所以你不愿意得罪读者或者是怎么样？
我会觉得说这是对我的出版同业的一个基本的礼貌。啊、所以这是为什么到现在我还没有评论《大江大海》那本书。我想过一阵子，我们找个时间再好好来谈《大江大海》这本书、嗯、啊。不过最近因为龙应台又上新闻了啊，我看到一些关于龙应台那个发言哦、啊，作家要游泳，然后他政治人物要有谋，这个我看到很多人在骂他
啊，
像这个张大春，你也写了一篇这个骂他的文章。
我没有讲有谋这件事情，我是在谈。政策的拟定、啊、
哦，目前为止，我看到骂他骂最凶的就是当年挖掘他的那个编辑。
当年挖掘他的编辑不是金恒伟吗？
金恒伟在《自由时报》发表了一篇这个“龙应台，你要不要脸”啊、嗯？目前为止骂他最重的一篇文章是他。
嗯、哎，
我不知道龙应台跟金恒伟关系变坏是什么时候，因为一直到九十年代，好像是请用文明说，不是请用文明说服我。我记得九十年代龙应台的书还请金恒伟写序啊、嗯，所以我看到是当年挖掘他的编辑写的是骂他最重的文章。我看了，应该是不止我了，很多人看了应该都蛮有感想的啊。不过我今天呢，我的看法跟他们不一样啊，很多人都觉得龙应台变了、嗯、啊。我的看法是，龙应台一向没变，
啊、
他基本上他还一路走来始终如一的哈、啊。所以我要说哈、啊，这是我对龙应台的几个，那他那么多书啊，我这样看下来，我对他的几个基本的看法。
啊、嗯，
一身为一个出版者啊，我关于龙应台，我只要看到这个出龙应台的书的出版者，我都会跟他说，你应该得到一个勋章。
啊，怎么说？
因为我觉得所有的出龙应台的书的出版者，那一年的金鼎奖都应该得一个出版特别奖啊！因为我要说，跟你们这些写作者比起来的话、
嗯，
讲到对出版者的要求，我觉得你们都逊龙应台差太多了。
哦，是，我知道你的意思了，就是他对我这个我也耳闻过，就是龙应台对于他的编辑。对于他的出版社的企划有很多的要求，
就是说媒体曝光度啦，那个、你一旦做了这个龙应台的出版者，他对媒体曝光度啦，对书店陈列啊，他对你的指教是非常多、非常密集的。
嗯嗯、
所以我先不讲这一部分，我讲关的是他的编辑就好了啊。因为身为一个作者啊，一个杂文的作者，龙应台有一个非常奇特的。在海峡两岸或者说华文开始有这个现代出版业的百年来，
嗯，
龙应台有个非常奇特的习惯，
嗯
啊，就是呢他的一本书里面呢只有一半是他自己的创作另外一半呢他要附回响啊，还有他的专访啊，或者说呢到了这个请用文明说服我，连那个大陆网友上啊，在网友上写的拉拉杂杂的这个贴文他全部都要收集起来、
嗯、
啊，这变成说出他的书的编辑呢要多么麻烦呢，要花很多时间去联络到那些人、传真同意书给他们，再一张一张的给他们要回来、
嗯、
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只要是出龙应台一本书，那个编辑花的功夫等于是要出十本书
啊，
所以我说哇，这个是应该要得勋章的，或者说应该要发特别奖金给他们的、
嗯、
啊。可是呢这个就看得出龙应台有一个性格，对他来说，出书不是说诶把他的自己的创作结集而已，他在书里面封面跟封底之间，他要营造一种前呼后拥、吹吹打打的感觉。
嗯，这个跟为他办讲座，或者是他为他人办讲座，但是不论是谁真正主讲，只要有他出席，诶的确是有这个。前呼后拥，吹吹打打，肃静回避，哈、
哦，就是说，
台长先会做主。
对，就是书呢，别人当然我们知道，出书本身是一个平台啊、
嗯，
就是书，我们通常书，如果一个有影响力的书，书到了一个舒适区，要引起讨论啊。可是呢，龙应台跟别人的不一样是，书本身就必须是一个平台。
嗯哼，
嗯，就是说看书看他的书的话，会觉得说哇，他把这个除了他自己的文章之外，他把那个平台上啊、擂台上啊，有一些什么样的回应，他全部都要收集到他的书里面。
哎，你倒过来讲，难道这个不是另外一种我觉得是性格上宽宏的优点吗？因为 他把很多骂他的文章也收进去了。
通常骂他的文章的确会收一两篇，没有那么多哈。不过呢，您就讲到现在我要讲的第二点的啊，就是说他的这个把这个别人的文章收进来的这个特色哈，的确他收的并不是捧他的文章而已，他也会把一两篇骂他的文章也会收进来。所以呢，我要讲说龙应台的这个第二点，他的第二点性格，他非常懂鹬蚌相争的道理。因为呢，他知道给自己选一些敌人，或给自己制造一些敌人，对于他交对朋友很有帮助。
可以再具体的解释一下吗？
好，龙应台的文章里面有时候不是说他收进来的回响文章会把批评他的文章收进来而已。他非常喜欢在他的文章里面说他被人家骂什么。他上次那篇文章发表之后，他受到了什么样的骂人的话
啊？
有一次呢，我就看到说呢，他在这个为台湾民主说句话发表那篇文章之后呢，他紧急为台湾民主喝彩啊。他那2004年他发表一篇文章叫为台湾民主喝彩，下一篇他在五四，就2004年的五四，他发表了一篇叫做超越台湾主义。他就说呢，这个他那个为台湾民主喝彩那篇文章呢，在中国呢被骂说他是这个中国的这个民族的叛徒，中华民族的叛徒啊。然后呢，在台湾呢，他自己写的哦，有人认为他是台湾民族叛徒，台湾民族叛徒。大春，大家都知道你是统派，请问你被骂过台湾民族叛徒这六个字吗？
没有，但是你为什么大家都知道我统派？我不是统派、
啊、哦，你深蓝哦，好，我要说，
怎么会我又深蓝
啊？哦、好好
很奇怪、
你是中国意识很强的人，中国情感很强的人啊、
这点我完全不反对。但是你怎么说我是蓝？
我看到说超越台湾主义，大家要对不起，这个我对不起你，
没问题。
这个就好像我被人家讲中间选民的时候委屈到莫大侮辱一样，
这个无所谓，
抱歉啊，好。超越台湾主义，从龙应台一篇文章，他说在台湾他被人家骂台湾民族叛徒啊。我们知道哈，在龙应台差不多从2000年开始哈，他的文章都要两岸四地甚至五地发表。
两岸我懂，加上和香港，
香港吉隆坡的那个、
还有新加坡，新吉隆坡的
联合早报，新加坡联合早报
是是是，
还有那个吉隆坡的那个南洋商报啊，就是说，然后美国话是世界日报啊，就是说，他已经到了两岸五地甚至六地同时发表文章的，所以呢，他有些文章已经不是为台湾读者而写的，是为海外而写的。海外的就香港人、澳门人、吉隆坡人、台湾这个新加坡人看到台湾民族叛徒这六个字，还以为台湾有这种骂人的方式。可是我们在台湾的人，我们就知道没有这六个字的
台湾民族叛徒。
台湾民族叛徒，所以这个东西是他自己掰出来的。台湾有人骂台奸，基本上台奸这两个字不会，绝对不会用来骂你张大春，因为简单说，因为你是49年之后的原住民，就是所谓的外省人，台奸是绝对不会用来骂外省人的。那基本上为什么台湾民族叛徒在台湾看起来非常奇怪，因为基本上民进党就算有台独意识的人就我讲的说彼此民进党包括说台湾北社啊南社这些，基本上民族主义在对这些深绿的人来说是一个尴尬的话题。
是。
因为他既一旦如果他要讲民族主义，那同时他要讲说台湾是多民族的国家这个就互相抵触。这是为什么说他们会讲说用某一种动物来骂这个中国意识很强人，可是他们不会讲台湾民族叛徒这六个字。因为基本上台独基本上就算有民族主义的思潮的话太边缘了，所以这个从来没有变成一个民粹的骂人的
词。我懂你的意思，就是如果在台湾深绿或者是独派的人如果要为自己贴上一个民族主义的标签，他会面对现实的尴尬。
是。
因为他本来就要讲究民族共荣的时候，这就会阻碍这个民族单一的这个种族来前进，是吧？
对，那现在问题就来了，明明没有人在台湾没有人骂台湾民族叛徒六个字，为什么龙应台要在自己的文章里面发明出这六个字的这个词，铸造这个新词，说有人这样子骂他？
我懂了，就是自己给自己先贴一个骂名。
是，就他会给自己贴一个骂名，因为这个可以帮助他交朋友。说，你不能说我台独哦，因为我在台湾是被骂的哦，我在被排骂，台湾是被骂成台湾民族叛徒的哦。那这个他会让中国人在中国大陆或在香港、在海外的读者误以为我们台湾有民族主义啊，台湾有这个台湾民族的主义啊。然后呢，我就说，这个我只能说，龙应台有时候他制造敌人是为了交朋友，因为他知道 交你如果选对朋友，你选对敌人，会有会适时的帮你消除别人对你的
某些敌意，
某些敌意啊、所以我说，哎、欸，他这个是为什么他的文章要收骂他的文章？因为他懂鹬蚌相生相成的道理啊。选对敌人也会帮助你交到朋友啊。第三，我要来讲他往自己脸上贴金的能力，往自己
这句话蛮凶的
啊，往自己。其实看龙应台的文章哈，因为特别是现在他在这个中国有发表原地的，因为中国的发表原地有个特色，就是他的篇幅可以比台湾的报纸还长很多。
嗯、
台湾其实到了3000字就已经非常长了，中国是动不动可以让你发表4000字、5000字的文章，你就会发现他对中国那边的读者呢，会一而再的、再而三的强调野火集当年在台湾何等轰动、何等轰动。
嗯，
好。因为我们要知道野火集在当年在台湾很轰动，可基本上它在中国的畅销程度跟博洋的丑陋中国人跟当年的和商苏小康的和商是不能比的、
嗯、
啊，野火集在当年并没有让它在中国一炮而红啊，所以呢它呢我来讲这个一段哈、啊。这个是2005年连战跟宋楚瑜去访中国大陆的时候，
嗯
啊，北京的中国青年报请龙应台写这篇文章，所以龙应台就发表了一篇叫做你不能不知道的台湾啊，就是要针对连宋访中国而写的文章啊。
连战和
连战跟宋楚瑜、
哦、宋楚瑜
啊，但是2005年啊，然后这篇文章的篇幅很长，他非常厉害。这个龙应台，这个龙应台的开头都还蛮有技巧。他这次是以红灯记来台湾、来台北表演为这个，他意思就是说，哇，现在台湾已经很多元了。红灯记就是这个歌颂共产党的这个来台湾表演也没有怎么样，而且台湾的反应也可以有多元的反应。可是碰到这个台湾的多元化，他就在讲到正题连宋之前，他忍不住要讲他自己。啊，那我们就来讲他讲自己，讲自己不是问题。
从红灯记再跳到他
野火集啊，我要讲哈，他讲自己不是问题，我要等一下要讲说他讲自己的方式，
嗯，
啊，真的会造给中国跟香港的读者一大堆错觉，以为、
我们等一下卖个关子好不好？因为现在要进一段新闻，稍后片刻马上回来。你想了解多一点的龙应台吗？Joyce 来会带给你。六十九八，张大春跑新闻，就有时间为我们带来的话题是龙应台。你刚刚提到龙应台
往自己脸上贴金的能力啊、哦，大哥，我想你可能不方便讲，所以我来讲。
我都不敢听啊。
好，我现在要讲的这个龙应台往自己脸上贴金的能力哈，我现在举个例，因为他例子不止这个，所以我举一个例，算是一篇他很有名的文章，因为这是一篇算是两岸四地、五地甚至六地都有发表的文章，叫《你不能不知道的台湾》，2005年发表的、
嗯、
啊。然后呢，他是针对连战、宋楚瑜啊访大陆有感而写，这是别人给他的题目
啊。
可是我说他开头先写红灯记来台湾、来台北演出，然后讲说台湾现在变得多么这个多元社会啊，就是言论啊，个人每一个人的言论在台湾思想都已经有一个可以容身之处，而且没有所谓的异端啊，就是台湾已经变得包罗万象的众生喧哗了、嗯、啊。从这里讲起呢，他就非要回来讲他当年1985年野火集出版的时候有多轰动。老实说，这是很严重的离题哦。我会说，100年后的读者如果是透过这些文章来认识龙应台的话，嗯嗯，会讲说哇，怎么会有一个这么作者那么喜欢提自己的当年勇呢？举个例来说好了，大春，我就没有在任何文章上看过你在提当年你的这个撒谎的信徒啊、野孩子啊、这个大头村周记啊，多畅销啊，多快再版啊，啊，总共刷了几版啊，啊，龙应台是非常喜欢在自己文章里面提这件事的，所以我就念他的文章。这是他自己在文章里面写的，野火输出1985年的台湾为之燃烧，21天之内经过24次印刷、
嗯、
我像一个不小心打开闸门的人，目睹一股巨流倾泻直下，冲出高筑的大坝， 奔向辽阔原野，滚滚洪水一旦离开大坝的围堵，奔向辽阔首先分岔出万千支流，然后喧嚣奔腾变成小溪潺潺，然后静水流深。因为基本上他是要讲说这个红灯记，这个所谓的代表这个万声喧哗，这个小溪潺潺还有静水流深是如何从野火急的这个洪水变成的。好，你这样讲的话我想说天哪，他怎么那么敢写。好，我跟你讲哈，这段还不是最敢的，比较更感的是下一段、我从他的原文来念哦、野火之后，很多人反抗过努力过，游击队似的党外演变成正式的反对党，而反对党又惊天动地的蜕变为执政党。这句的开头是野火之后，如果是在香港在中国人读到这句，是不是说后来党禁开放报禁开放是因为野火急的关系？
对，我懂你的意思了。
好好好好好，那我要讲哈，龙应台最厉害的是这一点。刚刚这句之后下一句啊、因为龙应台也知道那句话会激起公愤，所以我们来看看他下一句是什么。下一句事实上那个是一个分号不是句号、就是说下半句，野火之前更多人反抗过努力过，从日据时代抵制殖民的赖和杨奎，到后来拒绝屈服强权的雷震、殷海光、柏杨、李敖、陈应真 是在二十年后的今天对台湾人反抗和努力我有了新的体会，就是说有这些前行者、
是。
那现在问题来了，为什么他先写野火之后再写野火之前？因为现在我们看到了他这个是一个倒装句。
当然他如果先写野火之前的话，他的那个前行者的那个身影就被洗掉了。
这是一个很厉害的剪裁方式，一个前后颠倒的方式。可是前后颠倒的话，因为其实大家好 要研究修辞学的话，你只要把这句话前后颠倒过来变成说时间上符合时间前后的前后，就是说先写野火之前，先写雷震、殷海光、柏杨、李敖、陈应真，再写野火之后，你就会发现野火之前野火之祸根本就是罪句，删掉就好了。
没有野火的事，
跟野火一点关系都没有嘛。可是呢，一旦有了野火之后跟野火之前，你就会发现功能上它是一个分水岭，所以你只能说哇，他把自己当做分水岭。
对，而且他把他视为集前面殷海光这些之大成，接着就开后面的党外。
他是一个，他是那个殷海光跟雷震到这个党外的运动之间的一个很重要的支架，因为这句变成野火之后野火之前嘛。而且他最厉害的是说，因为他先写后再写前，所以你不会觉得野火是罪句，因为他有一个分水岭的功能。你就算把野火急当作分水岭，你都会觉得说他有往自己脸上贴金的这个嫌疑。可是你发现说，如果不是一个懂台湾历史的人读这句的话，那个是香港人或中国人哦，他北京人，他真的会以为野火真的有发生因果的效用，他真的有产生那么大的效用哦，真的他有带来党禁跟报禁哦的那个党禁报禁解放是要谢谢野火急。所以我说哇，我这辈子我没有看过一个人可以靠修辞的功夫把前后这样颠倒一下。就可以把自己变成一个。
不，这就是文章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他用文章的顺序次第。
是的，
安排次第。
因为我在说，你大家就回去把这句话找出来，你把前后颠倒，你就会发现野火之前野火之祸是罪句，要删掉。可是呢，因为他颠倒过来了，你就发现哇，他是分水岭啊！这个人怎么凭什么觉得自己是分水岭？觉得分水岭都已经觉得说，这个人怎么把自己当得太严重了吧？太重要吧？那野火急也许在出版史上很重要，可是如果是以台湾的民主人权的发展史上，真的没那么重要啊。可是呢，你如果是以香港人眼光看这句，你真的会被他误导。你会觉得说，后来台湾发生的所有事情都要谢谢他，
都是
龙应台。我说。以这段，我举这段为例，我想说，天哪，我这是这个人是可能是好几千年来哦，往自己脸上贴金的能力最好的人的作家，
好厉害，不是他厉害，你好厉害，很犀利哈。
好，那我说这个，你仔细哈，你其实要好好的找他自己往脸上贴金的这个例子哈，每本书都有，而且都不止一个，所以
我知道这个在英文叫做 fishing compliment， 就是我钓鱼啊，那钓什么呢？钓这个。恭维啊，怎么钓呢？用想尽办法，用各种方法，自己不见得直接的往自己脸上贴，但是好像那个结果就发现你非往他脸上贴不可，对不对？
好，那现在问题来了啊，我们可见在2005年的龙应台呢， 他写这个仿联颂，这个观联颂仿大陆有感这篇文章呢，他是非常希望自己在1985年曾经发生过那个效用的，要不然他不会这样写。他但愿他有，虽然其实他没有，其实虽然事实上他就是变成了一个几十万本书的畅销作家，
几十万本以上，
他名利双收啊。可是呢，有没有发生人权民主的进程？有没有发生那么大影响力？我们知道没有哦，我们是台湾人，我们清楚台湾历史没有啊，因为然后可是呢，我们知道他希望他有啊，可是现在我们就来回想过来了，当年《野火集》为什么只是一本畅销书？在台湾历史上只是一本畅销书也而已，并没有发挥对人权啊、对民主的进程，并没有发挥那么大的效力啊。因为今天我们来重读《野火集》，我们就可以来问这个问题了。如果龙应台2005年这样写的话啊，事实上龙应台呢，在这个。也是同一年哦，2005年那一年，时报出版帮他出《野火集》20周年纪念版的时候，他加了一个新的序进去，
是，
他有来解释当年为什么他的书只能写到这样子啊。所以我现在来介绍《野火集》这本书啊，他是在1984年第一篇文章《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开始在《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上发表啊。
是，
1984年就是他发表的那个月，11月发表的，十月就发生了，十月就是他发表第一篇文章的前一个月，刚好发生江南案。江南案。然后呢，1984年是什么样的年份呢？他是在美丽岛大选的4年之后。他是在陈文成案的3年之后，那个年代也是党外杂志春风吹又生，拼命的被警总查禁，可是马上复刊，马上新刊，就是说一个没有前进系统啊，或这个蓬莱岛系统啊，
有很多备胎的那些。
那这些杂志呢，就是跟当年的党外运动是密不可分的。所以今天我们要讲台湾的人权跟民主的发展过程，我们要讲的是那当年的党外运动扮演的角色比较大。那在那个时代呢，龙应台呢，他选择的就是说，当年你如果是一个要冲撞体制、冲撞台湾的这个没人权、没民主的体制的话，你的选择是要给这个党外杂志写稿啊。可是龙应台呢，在这个20周年《野火集》20周年的纪念本，他说呢，当年党外杂志有些看得很透彻，有些说得很尖锐，但是只能在地下流传。这个我要更正他一下哈，因为地下流传的话会让人家误以为是那个苏联时代那种地下刊物。事实上党外刊物当年要复刊要出版是有刊号的，意思说是可以卖的，都是卖了，已经开始卖了一天两天，警总在追过来。所以事实上只要你是一个很勤快的读者，你是可以买到党外杂志的，
并不是地下的流传。
对，它并不是地下流传，所以这是一个这又是他一个那个，你只能说你是
这是小问题了。
所以他说在小圈圈里面相濡以沫，我不认为这是最有效的方法，这是龙应台自己的语言哈。他说他思索的是如何尽量拖长时间，让当权者不要意识到你的危险，而用最活泼的白话打动最多的人。他说这是他的写作策略，这是龙应台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或者说在这个藏在自己的文章里面有说过的。他在写文章之前都会先判断这个语境，然后来想他的写作策略。所以《野火集》当年呢，所谓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他写的是什么呢？他写的是摊贩问题哦，里面他写的还有环境问题，还有脏乱问题啊。我要说哈，你如果回去看当年的副刊的话，你会发现这些问题别人也都有写，因为当年报纸有很多小方块文章啊，杨子啊、何凡的玻璃店上啊，写的也都是这些。龙应台的题材基本上是跟他们一样的。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当年的副刊的主编，就是说金恒伟，一看到龙应台就那么兴奋啊？这就是他要的文章。龙应台跟杨凡、跟杨子、何凡跟杨子别的那个方块文章的差别是在哪里？
差别在哪里？
是他的那个情绪用语，他刚好可以抓住大家对现况不满的那个情绪。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因为这个是何凡不可能用的语言，
是也不是杨子或者是鹏哥会用的语言，
好，
也不是这个当时的杨乃凡或者阎锡会用的语言，
对，是语言跟人家不同，并不是题材跟人家不同。
新的修辞学，稍后片刻马上回来。6.98，张大春跑新闻 ，Joyce， 你知道现在 中国的微博上面一堆人在听我们节目。
哦，好，讲我们等一下，我们赶快来讲我们龙应台，因为我们材料很多啊。我要说呢，龙应台呢，当年呢，他讲的就是当年所谓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啊？然后呢？照理说，如果生气的话，哎，我们当时的台湾人应该要来争取言论自由啊，争取这个集会自由啊，啊，可是呢，他马上又写了一篇《生气没有用吗》，标题又很煽动哦。可是呢，他要说台湾人民读了他的文章要怎么样嘞？他说：“你要扶一个瞎子过街，请邻座不要吸烟，叫阿旺排队买票。”我在想说，这个不是蒋中正的新生活运动吗？
对啊，对啊，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阿旺是什么意思？
阿旺就是某个人。
他叫阿旺，为什么要叫他阿旺？
这是
很台湾很本土的名字。
我今天就不讲这个族群歧视的问题，我在讲说，
我觉得这个为什么这个很明显的。
好，今天不讲他的这个族群优越感，我们还是回来讲龙应台。龙应台呢，他所谓的写作策略呢，就是绝对不去碰主旋律。绝对要在写作之前要先搞清楚潜规则。
嗯，
好，所以以他这个写作策略，我要说他二十几年来没有变。当年我说他的野火集并不算正式登陆，他正式登陆是1997年在文汇发报发表那篇啊上海男人。
嗯，好，
我们想想看，在那个时候啊，中国有多少多少事情，多少多少不公平。可是呢，因为他刚正式要在中国媒体上发表文章，所以他先写的是什么？写的是上海男人怎么会帮忙买菜，怎么会煮饭呢？
嗯，
啊，这是他登陆的方式，因为他要探水温啊。
是。
可是呢，要来讲说他的龙应台的所谓的谋，就是他的写作策略，就是绝对不会去碰主旋律，绝对不会去碰硬道理，一定要先搞清楚潜规则。最有代表性的文章就是这次立法委员在国会里面用来质询他的那篇《谁不是天安门母亲》，献给丁子霖。基本上这篇文章是要为六四平反。
嗯
啊，可是啊，我们知道六四平反会碰到中国的党国体制，
是
会碰到共产党的这个执政合法性。
嗯哼，
啊，他要怎么样写一篇为六四平反的文章，可是不要去碰到这个主旋律，不要去碰到这个硬道理嘞。
嗯哼，
太棒了，他就抓住中国现在的硬道理，就是邓小平南巡讲话那句有名言，发展才是硬道理。
嗯哼，
所以呢，他在这篇文章的立论呢，是他劝中国，哎，为什么你一定要为六四平反？一，这样子你有好多人才在海外，你这样浪费很多人才，而且你如果没有六四平反的话呢，你的人才呢，在就算你们在你们国内也没有办法畅所欲言，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因为呢海外不可能忘记六四的，就算你们国内不可能讲，所以呢这会有损你中国的这个国际地位。第三，这样子你会让香港跟台湾不想跟你们统一。我请各位想想看，当年如果有一个知识分子知道纳粹如何迫害犹太人，然后他讲的方式是跟德国人说，诶，你不能迫害犹太人哦，这样子你会逼很多犹太的那个科学家移民到美国去，这会造成你们人才的浪费。第二，这也会影响你们的国际地位。第三，这个会让这个奥地利之类的不想跟你们统一，会让你侵略的国家不想被你侵略。
嗯哼，
请问在60年之后看这个言论，用这种理由来抨击纳粹不应该杀犹太人，我们会怎么看他？
这个比喻有一点凶狠哈，不过看起来程度上是有差别的。虽然我知道你的意思，就是说，面对这个你要去抨击的对象，用一种柔性的或者说怀柔的方式去说服，很可能只是他想要借以容身。你的意思是这样吗？
我会说龙应台的这篇文章《谁不是天安门母亲》基本上不是写给香港人看的，不是写给台湾人看的。
嗯
啊，因为我说龙应台有一个基本性格，他写文章先想说，诶，他要打动谁，他不想得罪谁。这篇文章首先他不想得罪共产党。而且呢，当年的主旋律就是大国崛起。就是邓小平的那个发展才是硬道理，所以这篇文章基本上是配合发展才是硬道理，是配合马上奥运要来临，盛世即将来临，中国就要崛起，它是配合这个主旋律的。然后它的潜规则就是党国体制不要去质疑它。这是潜规则他搞清楚的，可是不巧他又想要扮演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 所以他一定也要写一下，因为今天你要扮演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对中国发声，你不可能不碰六四平反的问题，所以他非要写这种文章不可，所以他就会有一个这么奇怪的立论，用功利主义，用好处害处，
用实用主义，
用实用主义，用效益主义来跟你讲为什么六四要平反。好，所以我会要说，今天立委拿这篇文章来质询他，我会想说，奇怪，那个他已经这篇文章已经表明啦、啊，他就是梁惠王那种人啊，就是手不远千里而来，合理有利于吴国乎，就是他什么东西都讲厉害的。他今天回答立委的，基本上也是我。作家可以游泳了。事实上，以这篇文章来看的话，他也从来没有游泳了。就是以我刚刚讲的啊，上海男人，以野火集来看的话，他基本上他是不碰主旋律的。禁忌在哪里，他会先搞清楚，他不去碰啊。然后呢，谋他倒是一直都有。然后他的谋都是什么？是为他个人的利益，还是为了真的是为了台湾的利益？可是就算为了台湾利益，这次他在立法院的这个发言，事实上是身为文化部长讲这种话是有损我们台湾的国格的。
我甚至认为是他把自己切割成两个层面。如果他在作家的时候他会讲什么话，如果他是在部长的身份上在讲什么话，这一点恐怕一方面侮辱了部长这个职务，表示部长不能说真话。另外一方面呢，也表示了作家是没有办法去照顾到公共利益或者是社会责任的。那我认为他这个话是更糟糕，是既无勇又无谋。
我会说他这个在作家的时代，他就从来不是一个有勇气的作者，因为他太机关算计，永远在那里想主旋律在哪里，潜规则在哪里。所以到头来我们只知道一件事情，他的书卖很多。他也一直有保持他的知名度，可是他到底还会在历史上发挥那么大影响？将来中国民主化了，是林发宪章，是刘晓波，是陈光诚发挥影响力比较大，还是他写这种文章？我认为是历史会有公断。
不过我们还有一分半钟的时间
啊、哦，真的？
我觉得你还可以再从修辞的这个角度来再给我们做一点补充嘛。
我再举一个例哈，我想大家对我刚刚讲的这个自我贴近的能力一流，这个哈，我想大家可能会意犹未尽。那我再举一个例好了，他有过一篇文章叫做啊，我就这样认识了广州，要写的就是说这个他在广州把所有的证件都搞丢了啊。那很有趣的是说啊，到了要通关啊，因为他没有香港的这个证件了嘛，他就拿出了这个苹果日报做了半版这个龙应台这个龙应台失窃的这个事情啊。我们看到这里我们就知道啦，我觉得去想到，等一下你人还在广州，而且你马上来香港了，为什么苹果日报会知道你搞丢东西呢？一定得通知媒体的嘛。
是。
下一篇文章马上就写说啊，我一件小事情竟然变成了轰动华文出版界的大事。你自己去通知媒体，然后再用你自己的文章里面报道说，我的这个我的那件事情变得多轰动啊。这不是一个很敢的往自己脸上贴金的一个方式吗？
有趣的是，多少年来不论是跟他一块做事的人，或者是看着他的当读者的人啊，也都很乐于看到一个这个一世之恶恶这样一个勇敢的人啊，勇者继续卖往自己脸上贴金。
我建议你大家看自己看他文章，就都把他的那个自我报道的东西都先画出来再说。